全角六芒门也是菩萨摩诃萨，他能够体自性空啊，而且无系论的哦。但他只能够旋转功德，于功德尚未能够观心，就是他的观心不是指说你不能够看到烦恼，是说他还没有到完全的灭所有的尘劳，把所有的尘劳能够看到他是自性空啦。灭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你能够看到尘劳背后更深的嘛，维系的，他还没有那个旋转的。然后到观心六妙门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把这个尘劳的背后的运作都处理到，但是能不能完全灭掉还没有，到最后也圆观，但还是立根大事。他还分修行上还分三个阶，这么多层级，这样我们回答了大概有啦齁，你可以意会。就像那个六根清净位，他已经比方说我听声音，六根清净位功德哦，六根清净我听你恭维，我听你说话，我就知道你是修声闻法门，还是辟支佛法门，还是菩萨法门，你还是你现在正的果位，我光听你说话我就能够知道。你这样的人他只是相似证，欸，你就知道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话，只有到旋转跟观心，他还没到圆观。
大阿罗汉也类似这样，
不要拿大阿罗汉出来，大阿罗汉太复杂，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要把它拉出来。来，那个林秋你说，麦克风给他。
读阿含的时候啊，他那个
拿去
不，我想的是说阿罗汉，我要讲的是阿罗汉。阿罗汉他修戒定慧得解脱的时候，他立即知道他我生已经犯行力所做一半，不受后有，那叫做解脱之见。那如果说他已经我生已经犯行力所做一半，不受后有来讲，是否他其实是已经得慧，他已经是出三界的圣人？
是啊，
是。那所以他刚班长讲的阿罗汉，
说你说无论法身解脱之见，这个就可以适用，是不是？你要跟我讲他。
我的意思说，那他阿罗汉是否就？
就是也有五分法身啦，
对对对对对，
是啊，你要用阿罗汉，你要用阿含这个过来，是就是他的戒定慧，因为他那个地方的菩萨，他基本上没有讨论菩萨戒定慧嘛，他也没有讨论菩萨的解脱之见的问题啊。那这部分你要用就是无量易经的，就是你只看名词都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过去对阿含经的一样也有这五个字，那这时候你可以对得上，字都一样一样。但是如果你要去跟我谈说它里面的细节是不是解脱之见，就是菩萨摩诃萨的解脱之见五分法身会不会跟阿罗汉的解脱之见五分法身是不是一样，这个部分要细谈的话，我会觉得说有出入。但是如果你依法华经那个法华文句，法华经法华文句在第一个序品，智者大师在序品里面他有针对所有的阿罗汉谈的时候，那些阿罗汉他不是阿罗汉，那些阿罗汉都是菩萨嘛，就是依我们天台的系统来说的话，他所有的阿罗汉就是现在你各位看到十四页这些阿罗汉，还有呢各位会在请你翻到你们的那个29页，这里有没有列的也是有列了21位阿罗汉，这21位阿罗汉跟前面29页跟14页的阿罗汉有出入啦。在这两页所念的阿罗汉，如果依法华文句的解释来说，他们都是早已修菩萨道的，而且是久远久远在修的菩萨。这时候你用这样的诠释的角度，当解脱解脱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来说的话，当然呢，两个就是一样啊，就是跟菩萨的是一样的了。哎，这样子是 OK。哎，如果你要用经典来说的话，因为阿含它的定义的声闻就是纯声闻嘛。那这时候你就不能够向天台把它开显到无量劫九修菩萨道啦，这就会不会有出入？你觉得会不会有出入？我觉得就会有点出入啦，就是说虽然名词一样，但是如果你用阿含系统所定义的声闻或般若所定义的声闻，像因为般若所定义的声闻比阿含所定义的声闻就算是比较对解空空慧的部分比较高了嘛，可是他在定义上面他是不是还认为他会着花，就是般若系统，可是到了法华的系统之后，他把这一些声闻的都把它开显成为大菩萨了嘛，就是这就是问题啦，就是说你如果用阿含的五分之见，就是五分法身来回来诠释，变成你用经典的说法的话，我是很担心就是同样的名词它的内涵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跟我说，就是我郭干班长刚才跟我讲说，如果我用法华文句 续品针对这些阿罗汉的定义，他有解释吗？用世缘来解释他吗？就是阿，我们有用世缘来解释这一些罗汉，他包他的他们。那这四缘来解释这些罗汉的时候，这些罗汉全部被开显成久远的大菩萨啦。那这时候这些他所具有的五分法身，那就会等，就基本上我就是 OK 了，我就会说哦，那他的五分法身，我相信会跟前面十三业所列的菩萨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像你用阿含来说，像刚才他一样，他用阿含来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同样的名词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用告诉我法华文句这样子开显的时候，我是 OK 的、啊，因为法华文句确实他就把它开显成为久远大菩萨啦。在法华文句续品就这样讲啊。
那个无量义经是阿罗汉，那为什么到妙法莲华经变成大阿罗汉？
就是我不是跟你说，因为无量义经的时候，它是要分出它的教化方法嘛。然后法华经，我第一堂课不就讲了嘛，它最后是把所有的法门归一呀、啊。然后你说他到最后把他说叫大阿罗汉在第八行，我知道啊，所以我刚才跟你说到后面他这个地方他会把它开显过去，是他本身跟文字一定会符合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二十九页这个地方在法华文句被开显，他们都是成为久远力根菩萨了吗？那跟大阿罗汉你还担心什么？根本就不担心了啊。但是我前面无量义经的时候，他所开的是，我是开出三个不同类别的人修法啊。无量义经的放的逻辑跟，就是他所谈的逻辑跟法华经是不一样的。无量义经这三个就是三类众生嘛，但是我在法华经的时候，我这三类到最后智者大师都举了很多故事，然后举了很多的角度诠释，甚至连在经文里面都诠释说他们自己都是依理系诸啊，久远发心啊。你不能把你现在就等于是你一个拿阿含，然后又跟他又这样子拉了很多系统进来。虽然他都是法华系统，但是他有诠释的一个先后。无量义经他现在一开始，我们现在只在无量义经的一开始德行品。德行品是谈说他依什么去修他的德，是所谓他的一个修正部分嘛。行是指他的因嘛，你他的因跟他的行还有他的果证，德是属于果证的修正的部分，那他的那个行是属于他的因行的部分。他在这些因行上面他有哪些类别，然后佛菩萨怎么来教化他，说德行品在这部分你现在才刚开头，那刚开头他要衔接之前的般若系统方等系统嘛，那他所衔接下来的用词用语还有他所定义的内涵，一定你要考虑他去衔接的前面的系统是哪些系统。你再继续说啊，我 OK。
那个
这些问题我都想，
无量义经的法身大士，那些菩萨是不是果后菩萨？
你为什么拿这些名词进来放呢？
就是成佛后的大菩萨，他讲的菩萨摩诃萨嘛，啊、哦，那是不是道下慈航的那个果后菩萨？
我没有经证证明每个都是哎、欸，就是我找不到经证证明每个都是。
有的好像是啊，
但就是。但是我没有，我这样说我没有进证，我回答的也没有否定你啊，我就是说我没有进证证明每一个都是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我证明少数是不是能够代表全多数，我在以我的逻辑上我还是只能很准确的回答，就是我没办法用进证证明每个都是，我不能够说他们都是，因为这等于是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他，甚至我都还没那个地位，我怎么去说他是不是。我只能告诉你，我没有经证办法证明每个都是。
这经文已经讲说，菩萨摩诃萨就是法身大士，
然后怎么样呢？这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
法身大士就是你已经开始去除五分法身啦。
对对，啊、那就这
就
可以称为，就是可以称为菩萨摩诃萨。
是啊，当然可以，因为菩萨摩诃萨的范围比法身大士来的大啊。那你既然都可以称为法身大士，他的范围比菩萨摩诃萨来的高啊。它的范围比较小，然后算是菩萨摩诃萨的比较后段的阶段啦、啊，所以说这个你逆推当然范围小去在大的里面绝对 OK 啊。还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问题？好，麦。
字面上不太了解，第一页就无量已经第一页二十行那个。
第几页？第一页。
第一页那个，嘿，二十行，二十行。
第一页。 页。
啊，十三页，那个叫十三页，十三页第二十行，那个为帝先堕以烟欲成，这个字面上我就不太懂。先，
为帝先堕以烟欲成，你先开始要讲法而已啊，就是第一个你要开始讲，你不就是只是一点点的像甘露一样先开始讲吗？那你要谈的第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让众生去把他的往外的这一些，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说，你原来对外面你看起来你好像就是外面是你在追逐，好像纷纷扰扰，一般我们都说啊，外面这么吵这么乱这么样怎么样，可是后来事实上到底是外面这些五欲红尘在乱你，还是我们的心没有定在乱？然后他这个只是说这个地方就前面有帮你加两个字，就是顺序。所以他的一开始，他说我在一开始下来的那第一个起头，我只是要先让你对外面的五欲的地方能够怎么办，沉寂下来而已啊，只是要沉寂下来，然后为你打开什么，打开一个之后开示，为你开示出有一个解脱的一个道路让你走。这个开解脱门不是代表说你马上进解脱门，意思只是说我试这些道路而已，这些道路给你，你要不要自己走？你要啊，那我这边三解脱风好像让你能够得到一些清凉，可是清凉是不是代表你已经究竟了？没有嘛，你还在一路一路上的走啊。像我们就常说我断几分烦恼得几分清凉啊，然后这个为地只是指第一个开头，你先开头那时候一先来的时候他要做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他派是动词啊，你不要说动词，因为他后面要烟欲成然后开解脱风，他这里面开门然后才能够三风，然后三风除热气清凉次降，这个堕会对上二十一行的降，找到吗？这是像你那个堕，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堕落，就把它当成是像是往下的动作嘛，往下的动作都算是坠下堕下或者是降下或者是掉下。所以说你看它的二十行是为地先堕，然后第二个步骤是降雨的降，第三个步骤是红柱，就是柱，柱也是往由上而下或者是你由外力往内灌，这几个动作意思就是说我是给予的态度，我是给予的，只是刚开始在给你的时候，他说从一开始最前面的时候我就刚跟你们提说一定要先有出离心啊，他如果没有出离心，你叫他去封锁他的根尘，他不可能去封锁，因为他根本认为他并不知道啊，那他第一件事情这么一点点，他就是要让你有一个出离心而已啊。所以你刚才睡觉我知道，你看这边在打瞌睡啊，我有讲啊。所以这三个你从他的动词来对，不是读书啊，要从动词来对啊，就像上次我们跟你大家讲说第十四页的那个寄送一样嘛，自田秦伯绿女剑意灭世王心一集啊，你前面对下来它全部都是自得，你后面那个心，因为心我们在佛学上面有时候这个心或佛法上面这个心它有很多类型的解释，所以这时候你这个意识心三个，这时候这个心我们该给予正向解释还是负向解释，你必须依前后文来拉嘛，就是一定要把前后文拉上来才会 OK 啊。所以刚刚你们第十三行在问，第十三页在问的二十二十一，你问起来是二十行，你问四个字，可是你要把它跟二一二二全部的动词对上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堕降住它只是一个动词，因为古文古代人家在翻译的时候是就很强调你动词不重复，你要意涵出来嘛，所以它这个字你不能，你如果去看梵文，现在无量易经报梵文，就是说你如果去看这些梵文的话，你会发现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动词性的，就是你是属于主动性的给予的一个态度而已。那我们在中文上面我们都会把自己解释成自己比较卑下，他们是在高位嘛，你就这样去看就可以啦，你一定要把那个叫我一个一个字讲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我只能知道它是一个动词性的，堕啊降啊住啊这三个都是动词性的，然后它而且它有先后顺序嘛，次降啊而乃才怎么样嘛，那个为就代表什么是起头啊，我一开始为就变成是起头， 那佛他所降下来是我们称为甘露，所以他给你一个地嘛。那因为你们现在看到地，佛学里面看到地是最多的嘛，是红黑黄白二地嘛，所以你们讲到负面的去，可是他这个地方的地你把它想成正面是叫甘露啊。像一般读到为是嘛，黄白二地都是读到这个地方才读到地啊。那这个地方它的地是甘露啊，你这样去想就可以了、啊。嗯哼，不要被我们一般常读到的字都把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地没有所谓的正向负向，是看你前后文怎么诠释。然后你看呢、啊，它这个之后降十二因缘它是洒嘛，所以它都把它当成是甘露性，是水的态度嘛，都是从你们看到的水边，然后淹什么住什么，它是从水边 ，OK， 可以吗？啊。没人问题了吧，我们可以继续往下了哈。郭先生有什么意见
没有？
我知道快下课了，我们快上一下吧，这个这品先上完了。十四页的第九行，尔时呢，大庄严菩萨摩诃萨遍观众作各定义仪，就是这些大庄严菩萨，就是这一位大庄严菩萨，他先观察大家哦，有没有都收拾了，要不然大家还纷纷扰扰的时候，他不可能就出来请佛说话或者做这些动作，这就变成有点对佛不恭敬嘛。而且大众没有收拾肃静啊，然后这些呢，其他的八万菩萨摩诃萨也一块起来啦，大家都起来了，站起来做什么一件事？对佛呢，头面礼足，绕百千匝。在绕百千匝的当中，他同时做了一个动作，就是烧散天花、天香、天衣、天衣若、天无价宝，同时呢，从空中旋转来下，四面云集而现于佛。第二件事情是天除天波，其实属于位的天百位，建设文相自然宝足。第三个。是天床天幡天显盖天妙乐具处处安置若天机月娱乐于佛，说他们在这绕百千匝当中有这三个样的三大供养之后呢，在佛的面前呢，胡跪合掌，一心俱供，同声赞言。那这个寄送的部分，上星期我们有配合前面的文字做了解释，然后前面的八个就是大在大悟大圣尊无垢无染无所着，是属于赞叹。赞叹之后，他后面有调到了有譬喻，就是说他就像是天人师象马的调御师，就是我们是像调服大象啊，调服马的御马师啊，那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譬喻。譬喻完之后，他怎么他的修行呢？他的功德都是道风德相须一切，就是道风德相，你可以当成是道德的香风。像我们平常讲什么香最香，就是戒香，就是你在行持上所表现出来的行因的果证，行因的果证，由行因果证然后来感染去熏染一切众生。那他有什么样的修行呢？仔细他前面有果证啦，好，那他的譬喻都出来了。他说啊，他们的功夫呢已经是自恬勤薄虑宁静。这个田伯呢，我们在第十三页的第十六行，第十三页第十六行，各位请翻到第十三页第十六行，后面七个字有没有？田安淡泊无为无欲。十三页十六行后面七个字，田安淡泊，然后接到十七行就是无为无欲，有没有？有哈。所以他那个自恬勤薄虑宁静，你可以把它接回来，事实上就在讲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自恬勤薄，就是他已经能够达到恬安淡泊无为无欲，所以他这边地方的恬薄就是指无为无欲律宁静。那他有写，但律宁静那个律是我们在禅学在古代翻译里面常常跟禅或者安定的那个就是禅定禅，因为我们的禅定是指能够正思维正念正思维，所以他有时候会翻译会用律这个字，就跟前面呢在第十三页第十六行一样，它有一个叫什么常其心常集常在三昧，是配合它的。那也就是指说它常住在真如法性，那住在真如法性当中，它这是指它的自证。那它的断德的部分呢，就是意灭视网心意集，就是它的分别意灭了， 直取是王，无名的妄心也都平息了，这属于断德的部分。然后这样的自断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已经永远断除了梦妄思想念啊，诸大因界路呢也都不复。好，那之后介绍了17到20行是佛身，有总共有十二句的一个赞叹，这个佛身就是双照双遮双飞啊。然后之后到20行的地方，它有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身、三明六通道比发、慈悲实力、无畏奇呀、啊，这是它本身的机能力。那有这样的能力，又有慈悲心，有化它的前面三明六通这个地方是自行的部分，然后它在度化众生的话呢，有慈悲实力、四无畏这度化众生的部分。那他有这样的本事呢，自行跟利他，那他要去度化谁呢？就必须这个众生有善业因缘，有众生有这样的善业因缘的话呢，他就会为这个做一些这些众生21行视为藏六紫金辉。 OK， 然后接下来总共是32项，第一藏六就是他身高藏六，第二个紫金辉方枕照耀圣明彻，三豪相月就是第四个是玄右玄，月光般的右玄，第五个向日光，第六个玄法干清，七顶漏迹，八明净眼明照上下顺，九眉睫干疏，十方口颊，十一唇，12次毫落丹果，13白齿，14游科雪，15耳广，16鼻修面门开，17胸表万字，18狮子翼，19手，20足柔软，21聚千佛，22业掌合曼内外握，23必修轴长，24紫仙，25皮肤细软，26毛右旋，27怀气不限，28阴马长，29细筋锁骨，30鹿脖长，31表里映彻净无垢，32净水默然不受称如是等相，3280种好事可见，20无相非相摄，一切有相眼对觉。他说那这样的话呢，众生呢看起来到底有没有看到，他说可是呢你眼睛又看到啦，这样的话是无相之相的有相身啊，是不是只有佛这样？他说不是啊，众生一样啊，都是无自性的啊，众生身相亦然啊，可是佛呢，佛啊他的相能够令众生欢喜礼啊，潜心表性成殷勤。然后他就跟众生讲，为什么可以成就这样的一个妙社区呢？是自高我慢除啊，那成就如是妙社区啊，那因为他这时候绕佛的这些是80000众嘛，在第九行是有80000菩萨吗？有没有？第九行最后面是有80000菩萨。好，所以他说我等80000之等众，就是指说在绕佛的大庄严菩萨跟这些80000菩萨具供起手贤归命。他贤归命之后，他就说我要效法你啊，我要灭你，要灭什么？善灭思想心意识，你们找到？所以这时候你看，你从这一行的思心意识，也就可以回推16行的心意识是属于负面的，这是前后文去衍生出可以去对出来的。16行是不是意灭四王心？有没有看到也是心意识吗？那对象像28行，我要灭的是什么？也是心意识吗？然后我要断掉的是梦妄思想啊，它一样，这都是负面的。好，那我要达到的就是能够像相马调御的无着啊，无着胜啊。那我皈依的起手皈依法身色身，就是我的皈依有佛的法身还有应化身，那当中的五分法身呢，有戒定慧解脱，然后解脱之见，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个。然后因为他解脱解脱之见会重复，所以他们把它省略，就是解然后之见就代表解脱之见。那这是第一个起手，它有3个起手，第29行总共有3个起手，第一个是起手皈依法身身，还有那个五分法身，第二个是起手皈依妙床相，是指法的部分，起手皈依男皈依离的部分，梵音雷震响8种微妙清净甚深缘。好，那这讲完之后他就继续细讲啦，像那个四谛六度十二缘，随顺众生心念转，有闻莫不心一开，无量生死众劫转。这第一个谈说他用什么东西来教化众生，然后这样的教化里面众生的生死劫断了嘛？好，这是他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四谛六度十二缘的，然后众生的生死劫断啦，那 断了以后他总要有果证啊，所以他就跟你讲了，有闻有些有听闻到的，有些人呢，或就是有些人，有些人得到须陀洹，有些得到狮驼洹，有些得到阿那含，有些得到阿罗汉，有些得到圆觉，有些得到菩萨，有没有得到？有哈 ，OK。在十五行十五页第一行，那有一些呢，他们是菩萨，而且他们除了菩萨，因为他们是大菩萨。他说获得无量陀罗尼，无碍无数无碍要说大辩才，演说甚深微妙计，游戏早遇法心时，这是一种。第二个呢，这第在有的会得呢，飞腾现神足，出没水火生自由，这一些都是他所示现出来的陀转法轮之后，这些众生得到的果证。所以他说如是法轮相如是，清净无边难思议呀。好，然后讲完的这一些算是他们的果证，然后这些八万这大庄严菩萨又代表说我等，就是我们这些八万菩萨贤父共起手，他又有三个皈依。第一个呢是皈依法轮，有没有找到？皈依法轮转以时。第二个是起手皈依梵音声。好，佛，我们希望佛就去转法轮，我们佛所说的清净的法我们都要愿意去施量。在起手皈依原地度礼的部分跟前面刚好一样，前面不是有三个起手，这边也是三个起手，只是再把它再说一次，一样是这三个角度。好，讲完了他们有三个皈依，在这第四行的中间后面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那世尊在修行呢，是往昔的无量劫啊，勤苦修行重德行啊，为我人天龙神王普及一切诸众生啊，他这样的修行普及一切众生，他做了什么？他说他重德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下面就开始讲了。能舍一切诸难舍，财宝妻子及国臣，于法内外无所令，头目水脑息施人。这说他舍掉的部分，那他舍了部分，那他自己又为自己做了什么？他割舍掉了这一些，那他自持呢？他说奉持诸佛的清净戒，乃至施令不毁伤，若人刀杖来加害，恶口骂路终不称。他持戒清净，乃至于因为他前面能够愿意舍头目水脑乃至生命了嘛，之后他的舍不是光为众生舍，他还为了愿意持戒而后舍，甚至还愿意舍掉，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的声誉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嘛，就是一个人的名誉是第二生命，所以他后面第七行他们看，就是有人甚至用恶口骂路他也依然能够持戒。好，第七行的中后面以后谈他的精进的部分，他是奉历劫错胜不倦堕啊，昼夜摄心常在禅，遍学一切众道法，智慧深入众生根。他愿意在当中呢，第在这大家在这当中啊，就是我们一般都会爱惜我们的生命，爱惜我们的什么，就是这个舍身啊，我们都会很爱惜它。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说，诶，古代有一个是有一个宰相。宰相他儿子，我忘了他宰相叫什么，很有名的，姓宋什么。他的儿子很年轻就中了状元，那他怕他的儿子也去，就会变成是不知道谦卑，没有服劳役，因此会这一辈子就毁了啦，太年轻上去就毁了。就他就把他儿子送到寺院里面去，他送到寺院里面去呢，希望那个住持师傅，因为寺院里面一定要挑柴运水，就是日常生活的喝茶吃饭都是在修行嘛，挑柴运水都在修行嘛。那个禅师就叫他儿子做什么事，就是每天担水啊，然后装米啊，这些事情啊。就像他那个状元郎啊，担着水啊，满身大汗啦、啊，然后把那个水倒下去的时候还会倒的洒出来，脾气暴躁嘛，然后你就越会把水洒出来，就要担越多趟啊。他就讲了一件事，就是状元郎什么流汗吧，那这个你怎么吃得消啊？就那个禅师就说了一句话，是老身一炷香能消万劫粮啊。那我这个故事这样回应他，就是说我们在修行里面，我们当然一定必须要去接受体力的考验，一定会在体力心力上有考验。那这就像是有点像是错身，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会面临到这一些身体上的付出，体力上的考验，我们能不能够不生倦惰，能不能不生倦惰。像虚云法师他不也都是在那个文革的时代之后，他们这样盖寺院啊， 他也是挑财运水嘛，还有古代很多大师都是在这当中是所谓的辍身，那当中如何不会起退道心，而愿意在当中去把它当成就是修行，修行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他能够如此不倦惰，昼夜摄心常在禅，禅是指定，能够安定，这个地方是指安定，就是能够常回到十三页的十六行，其心禅寂常在三昧，找到吗？那这样的一个禅常在禅的意思是指说他能够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得入，就是所谓的能够收摄，收摄我们在所谓的正禅啊，正禅不是指一定要定当中，正禅的正定是只要你能够收摄身心，符合地理上运作，这就称之为正禅。正禅的不是不一定要完全像我们一般所谓的外道定，它就一定要在定当中，它这不是。那所以它是指说它能够安于正法，那安于正法然后心不散乱就称为禅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安于正法他还愿意去学一切的众道法，就算是服劳役，在身体力上心力上的条件当中，他依然去遍学一切众道法，就是大广学，因为我们说有八万四千法门啊，还有像法界次第出门，他一开始就讲了有三百科的禅门嘛，就是有三百种，光禅法光名目哦就列了三百种。好，那他说这些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此他能够他的智慧才能够去应和众生不同的根性，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四弘誓愿的愿望，这边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才能够成就后面讲的。所以是故他成就了佛道无上嘛，是故今得自在力，于法自在为法王，我等贤共聚其手，皈依能勤诸难勤。所以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你的主轴，然后成就了后面的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四弘誓愿的愿王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好，我们这边到这边有没有任何问题？关于德行品，刚刚那个郭先生他很好奇，就一直问我说那个菩萨还有无分法身，我一直说如果你拿天台的系统来说，这些已经证到所谓的阿罗汉，就他上面所列的这二十一位菩萨，这些阿罗汉很确定他们本身无法身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前面没有先说明是谁，只针对阿罗汉，就第一趟提问只针对阿罗汉这个名字是不是具足无分法身，这个就必须要去讨论，因为不同的系统里面他的阿罗汉所具足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如果你一全部都是法华三部里面的阿罗汉，具不具足无分法身，我这个我可以 OK。 我跟你讲无量法华文具也同意他，但是如果像你们后来拿阿含经的无分法身来跟法华的无分法身或般若的无分法身，我就会说他的定义上绝对有出入，就是阿含所具阿含里面说的阿罗汉的无分法身绝对不可能等同般若的无分法身，也不可能等同佛的无分法身，也不可能等同法华的无分法身，这个我们 OK。 就他都有无分法身这个词，但是绝对定义上面的程度会有差别，这样好不好？这部分没问题了吗？可以哈，我们有共识了。好，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大家休息一下，下课。